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神学，周同培牧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今天我们回来继续讲我们的主题，讲旧约的圣经神学。今天已经是第十九课了，我们的题目呢是根据上面第十八课神所应许的国度。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以色列，今天我们是要讲南国，就是犹大国，讲到犹大诸王的成败兴衰。因为真的可以讲成败兴衰，他们有好的君王，有坏的君王。总计一下，我们说呢，南国的君王也是十九个，我把名字很快读一遍，其实大家不要担心，圣经里面都有。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把整个列王记呢再重新看一遍，这十九君王，好的君王、坏的君王都在里面，从罗伯安的亚比央的亚萨的约沙法的约兰的亚哈谢当中，经过了亚他利亚几乎成功的篡位，然后约阿施、亚马谢、亚萨利亚或就是乌西亚，然后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当然这几个时代是很重要的，因为以赛亚书就作王就在他们的时代。然后马拉西、亚门、约西亚，约西亚大家要注意了，就是把北国的偶像除灭的这个伯特利的坛除灭的这个君王。然后呢，约西亚之后呢，有约哈斯、有约雅敬，这个就差不多亡国的君王了，也改名叫以利亚敬。然后约雅金、马太亚，马太亚就是西底家，一共是十九个君王。我们不会一个一个都说，但是我们会讲几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会讲的这个联合王国大卫家的命脉啊，我们会从罗伯安的刚愎自用开始，然后呢讲完了就讲他们中间间歇的复兴。那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当时罗伯安怎么刚愎自用，大家都知道了，从他的国中呢，因为亚西亚预言国就分裂，那亚西亚当时是把新衣服分成十二片，十片给了耶罗伯安。当然那个时候罗伯安可能还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发生，导火线怎么会变成以色列就背叛了呢？是因为他去世间要做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大臣吧，他没有在耶路撒冷做王，反而跑去世间，世间的北国，他们拥戴他做王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在所罗门的手下是赋税很重，劳力很多，出的体力出的时间很多，所以他们觉得担子太重了，要求能够减轻一些劳动。当然所罗门是一个有能力的君王，他也推动国家的一些实力，好比建圣殿啊，建他的宫殿都要人，以后呢一直有强征赋税的情形，所以他们要求减税。那罗伯安呢没有听从他父亲所罗门的老臣的建议，反而信任他身边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些少年人，所谓当权派，少年人当权以后跋扈的不可一世，他们呢对于这些以色列人的要求呢不屑一顾，他们对罗伯安说，他们要求你减轻重负，你更加重重负，你要这样说，我的小拇指都被我父亲的腰都粗，他从前用鞭子刑罚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这一来呢，话不投机，而且变本加厉，以色列人就烦了。他说大卫家和我们什么关系呢？以色列人呢，各归各家吧，所以就分裂了。罗伯安甚至还派了他的大臣服苦役馆长，苦役的这个领袖叫亚多兰的，要去用镇压的办法，结果呢他给人打死了，所以罗伯安的仓皇而逃，逃到了南国。事实上呢，他还想要再一次去出兵，罗伯安想要攻打耶罗伯安，因为你可以想象耶罗伯安刚刚即位，他并没有很大的军权，也没有单独独立的军事力量，所以罗伯安想去击打他们。但是出了一个先知示玛雅，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二章所说的话，这个耶罗伯安呢到了耶路撒冷去召集了军兵要来攻打耶罗伯安，但是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第二十三节开始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这里你要注意到神又说话了。我们这个主题叫做在旧约中间说话的神，现在我们看见越来越多的时候神不直接向人说话，尤其在大卫之后呢，几乎没有哪一个君王直接听见他说话，这里是借着先知。因为我想一个原因呢，就这些君王在神的面前的关系啊，那个属灵的状况并不是那样透亮，并不是很懂得属灵的事情，他们可能也听不见神说话，所以神借着先知，这里是示玛雅对他们说，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是出于我。他 他讲了，因为这是出于我。换句话说，神把一切的责任都揽在自己的身上，说耶罗波安之所以会做王，是因为我所允许的，你们不要去跟他征战了。底下就很好的表现，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这场仗没有打。那我们看南国跟北国分治有什么分别呢？一件简单的事就是，北国没有一个好的君王，他们都去拜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最终的罪，就是拜金牛犊了。但是南方的君王啊，在19个君王中间，这是把大卫和所罗门放在外面，之后的19个君王呢，也有好也有坏。我们大概说起来呢，我把好王呢都列出来，大概有八个，在我的讲义里面是用比较黑体的字来写的。当然这个八个君王呢都有瑕疵，可是基本上有一些是效法大卫的情形。那但是坏王呢有11个，可是这个11个坏王呢有些也有悔改的经历。那换句话说，好坏的标准呢是根据他们向神的态度，也就是他们愿不愿意效法他们的主大卫那个态度。所以他们如果效法他们先祖大卫的做王的榜样，就算这个好王，他们跟神的关系也都还正常，这就是好王的定义。我们只能这样暂时简单的讲。但是坏王呢，圣经上就这样说的，他们都是离弃了大卫的路，做了他们自己选择的情形。有一件事情特别的，就是我们虽然讲到南王北王，好王会生坏儿子，那坏王也会生好儿子，这个怎么说呢？其实他们最大的影响都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所以这里也可以看见选择配偶贵为王后，他们向着神的态度是很影响将来下一任的王的情形，所以这是我们基本上看见的事实。那这是我说盖棺论定了，讲好王跟坏王，南方还有几个好王，所以神把大卫家灯光留下来，也是盼望这个将暗将明闪闪烁烁的火光呢，有一天会燃起来，烧旺起来，变成兴旺的大火，变成看见明灯给人照耀。也就是说呢，神盼望犹大国有复兴，而其实在犹大国常有间歇性的复兴，因为神为大卫家存留灯光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11章35节，还有一再的提说在15章4到5节，又提说神为大卫家存留灯光在耶路撒冷。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事实，一个简单的陈述，就是说由君王个人的好坏，也就是个人君王的复兴会带进全国的复兴。在罗伯安之后，罗伯安还算是一个可以的君王，不算特别好，但是呢他之后出了一个君王，他的儿子是亚比央，亚比央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君王叫亚撒，亚撒一个相当不错的君王。好在哪里呢？他就开始有属灵的复兴啊。我们说的复兴呢都是从君王个人的复兴，属灵的复兴带动到全国的复兴。那列王记上15章9到15节提到亚撒的事情，还有历代志下第15章。现在我们看看列王记上15章怎么说的。第9节说，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0年，亚撒登基做犹大王。换句话说呢，他的祖父，他的父亲罗波安跟亚比亚做君王呢，一共才做了20年，还做不过耶罗波安的年数。但是亚撒做王相当久，他在耶路撒冷做王41年。他祖母名叫玛加，特别提到他的祖母是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太后。亚撒做了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他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这两件事情了。第三，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啊。上次我们说过，亚瑟拉也进入了犹太人中间的偶像群列了。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旁，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弃。秋坛就是高坛，他们任意在那里献祭的。所以这里说，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亚撒将他父亲也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所以你看，亚撒是一个不错的君王。同时这里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在坏王中间也有些好的事情，比如说这里提到他父亲分别为圣，亚比央或者亚比亚也有分别为圣的事情。这里你就看见了我们神话语的重要性。因为下一个我要讲到什么，约沙法。约沙法的事情呢，记载在历代志下19章1到7节。为什么他好呢？约沙法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君王，因为他以耶和华的律法、 教导百姓。这个时候你看见一个稳定的国家，一个英明的君王，他除了军事之外，我说的军事呢，其实约沙法做了一件相当不好的事情，就是他跟亚哈家结亲，然后跟亚哈一起出去征战，结果死在战场上面。这个东西你就看了，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了。可是呢，他还算一个不错君王，为什么？他教导以色列百姓遵行律法。可惜的，他跟亚哈结了亲，因为实在是相当近的关系，以色列本国跟犹大是有点关系的，所以他们呢就产生了这些事情。约瑟法事情呢，我就不需要太多说了，就把历代志下十七章关于他的评论读一读。第三节开始，耶和华与约瑟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他做完第三年，就差遣臣子这些名字去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还有呢，同着他们的立位人有讲很多的名字，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这是好的事情。盖棺论定说起来，约沙法还是一个相当好的君王，但是他做的唯一的错事就是跟亚哈家结亲，很可惜的。今天我们讲的是旧约的圣经神学，所以弟兄姊妹们可能注意到一件事情，列王记上下分野在哪里呢？就在亚哈战死。那亚哈的朝代其实还没有完，亚哈跟约沙法联军出击亚兰，结果亚哈呢就莫名其妙给中了一箭，穿到夹缝中间，要说改装上阵，假装他是犹大王，结果反而是误中覆辙呀，他被杀死了。亚哈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哈谢接替做王，但是他没有多久又从栏杆上面跌下来就跌死了，所以他的朝代很短。约兰呢差不多等于是继承了他的父亲，约兰跟亚哈谢是兄弟，他父亲的王位。那这件事情北方呢稍微到这里完结以后呢，南方怎么发展呢？南方其实还是约沙法的时候，可是约沙法呢他当中就有一个摄政王把他的儿子约兰立为君王，所以两个约兰差不多同时都在。以后约兰做犹大王呢，他是在列王记下记载说，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所以两个约兰，这里我们不要搞错了。他登基的时候年3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这里提到一句话，18节，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约沙法跟亚哈结亲是这么一回事。其实约兰是一个非常弱的君王，所以在他的年间呢，以东人也背叛，利拿人也背叛，而且他做王没有多久，因为你看从约兰第五年到约兰12年，他是南方的约兰做犹大王的时候，大概一共是只有七年的样子。犹大王约兰死了以后呢，他儿子亚哈谢就接续他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纪相当轻，只有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这里又提到他母亲名叫亚塔利亚，就是约兰的妻子亚塔利亚，他是暗利的孙女，亚哈的女儿。所以这些事情呢，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这个亚哈谢当然是指南方的亚哈谢。所以这里你看约沙法、约兰、亚哈谢当中混在一起的时间，约沙法在做王的时候，他儿子已经做了摄政王，可是儿子做摄政王没有几年，也可能约沙法刚刚过世没有太久，亚哈谢就做了南国犹大的王。我们上次说到北国的历史，我所以先讲北国的历史呢，因为有个重要的人物叫做耶户，耶户是被暗立，以利沙暗立了他，要他来除去北国亚哈家的罪，或者暗立家的罪。现在呢，他的时候到了，因为这时候南方的亚哈谢和北方的约兰他们联军起来再去攻基列的拉摩，就是跟亚兰王征战。这个呢就好像约沙法跟亚哈一样，两个兄弟呢可以说是联姻呢，亲戚呢，就攻打基列的拉摩。好，耶户的时候到了，在他们征战的时候，因为约兰打仗受了伤，亚兰人把他伤了，他就到耶斯列去养伤，南方的这个亚哈谢呢就去看望他，所以两个君王又在一起了。这时候耶户的时候到了，其实耶户是约兰的将军，我们讲到他打仗在基列的拉摩呢，他就是把守那个关口基列的拉摩， 这一回啊，当约兰去以色列养伤的时候，耶户就趁机呢发动军队，他去养伤的就往以色列去了，所以呢他就套车一大军队来了，别人还不知道，以为耶户来报军情的呢。结果他长驱直入以色列，约兰一看不对，就是套车要起来跟耶户征战了，哪晓得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耶户就大军直入，一下子开满了弓，就射中约兰的背脊，约兰就扑倒在车上。因为亚哈谢也在那里，所以他要把亚哈谢也杀了。这个列王记下第九章第二十七节说，犹大王亚哈谢借着光景就从园庭之路逃跑，耶户追赶，他说把这个人也杀在车上，到了靠近以伯连孤儿的坡上击伤了他，他逃到米吉多就死在那里。米吉多就是我们今天所常常提到的哈米吉多的这个地方。所以耶户一下把两个君王都杀了，其势锐不可当啊。然后他又回车又去到了耶斯列，把王后耶洗别也杀了。这些事情我们就不再仔细的讲了，因为在北国的时候这些事情发生是跟南方的时间是一件事情同时发生的，所以耶户实在是厉害。我们就讲到了约沙法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北方的势力引进来。其实就某一面来讲，兄弟和好不是很好吗？可是哪晓得他因为娶了亚哈的女儿，把亚他利亚引进来。亚他利亚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怎么知道呢？因为他看见他的儿子亚哈谢死了以后呢，他就自立为王篡位了。所以列王记下十一章讲这回事，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所以你看亚他利亚很厉害，他剿灭王室，把所有的其他王子都杀掉了。他自己的儿子亚哈谢死了以后，当然亚哈谢还有一个儿子叫做约阿施，其实他就是祖母，这个祖母连孙子都不愿意放过，他要自己起来做王。幸亏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有个妹子叫做约示巴，他就把约阿施救了。这就是我们以后讲到约阿施的忠心。约阿施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那约示巴是谁呢？你仔细看一看也是有原因的。约示巴呀，他的丈夫就是祭司耶和耶大，所以虽然小王子约阿施养在圣殿里面，但事实上呢，他受耶和耶大的影响很大，而且耶和耶大呢就暗中准备了兵力。从王下十一章的记载，你看见第九节，众百夫长就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代所管安息日进班出入的人来见祭司耶和耶大，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作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亚他利亚听见这哄闹的声音，就说反了反了，就赶快出来。结果祭司长耶和耶大把他赶出圣殿以外呢，就把他杀了。所以这个时候小王子约阿施就就位了，他这个时候才七岁。所以第十二章记载，耶户第七年约阿施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他就位的时间相当长。约阿施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所以这里你看见真正约阿施的复兴其实是耶和耶大的复兴，可是这也算在约阿施的账上，他算是一个好的君王。这里怎么讲呢？他受了耶和耶大的教训，而且呢他使百姓与神立约。这里十一章十七节说，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几方面立约？神跟王跟子民都立约，然后王跟民立约。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可能是早期民主制度或者说君主立宪的一个开始。约阿施的复兴呢还包括了重修圣殿，这件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下十二章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整章完结。所以这里讲到他们怎么修理圣殿等等情形，所以这也一个很重要的复兴。很可惜呢，当耶和耶大死了以后呢，约阿施就逐渐的离开了神的道路。那我们跳过几代的君王讲西西家的复兴，因为西西家的复兴在圣经里面是记载最多的，除了列王记跟历代志记载以外，连先知以赛亚的书也记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稍微提出来一下。那我的内容呢，主要还是根据列王记，这里看第十八章第一节，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第三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然后第5节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好，这里注意到了，这个是什么时代呢？就是亚述兴起的时候，巴比伦、亚述这些古代的国家，我们有时候混在搞不太清楚。亚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的地方，他们曾经一度非常强盛，从米索不达米那边，从两河流域这边绕过来攻打以色列和犹大。当然以色列是首当其冲，因为他在北方，犹大在南面，可是他势如破竹。而且这里讲的何西亚说，实在已经以色列遇到末代的时候了，末代君王快要完了，北国的国势已经差不多不行了。所以呢，亚述的兴起对于西西家有很大的威胁。当然从这里讲起来呢，就知道了，其实在亚哈斯的时候呢，他跟亚述立约，在大马士这些地方呢去参见他的时候呢，还把他的祭坛搬过了犹大，这些我们都知道的。大马士现在也是叙利亚的范围，所以这些事情就看见中东那里的局势强盛兴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里讲到西西家第四年的时候呢，第9节开始，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7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攻撒玛利亚，过了3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6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9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亡国了。所以这里讲什么事情呢？讲到亚述王撒曼以色，亚述王连续大概在80年间呢，起了4、5个非常强的有领导能力、国势很大的君王，其中撒曼以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他的时候呢，就发兵来攻打撒玛利亚，围困撒玛利亚，然后过了3年就把他攻取了。从前打仗呢是围困在外面，等到你弹尽援绝的时候，那你自然非败不可。所以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呢，11节说亚述王叫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顿在哈列与歌善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诚意，等于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以色列国先灭国，灭在亚述人手里。那底下说的呢，怎么样把人搬来搬去，在他人口政策不让一个地方掳掠的人再回去，因为有地嘛，他们根基还在那里，可能会背叛，所以把外面的人调到以色列，那以色列人就分散其他各处。所以这里你看见西西家所面临的环境呢，已经非常险恶了。他而且知道亚述大军来，所以这里呢，当亚述灭了以色列再回来攻打犹大的时候，这里大家知道了，他拉波沙基就是亚述王希拉基的大军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西西家呢特别去找以赛亚，那以赛亚叫他坚定，不要惧怕，你们要看见亚述军队必定回去，他必不得在这里再夸口拉弓射箭。这里我们选几节经文比较能够明白当时的形容如何如何的危险。所以西西家说呢，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这些事情呢。他对以赛亚说，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呢听见拉波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是一句很重要的话，很多人常来引用的。那以赛亚怎么回答呢？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这件事情果然这样应验，因为当天晚上呢，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所以希拿基利呢就立刻拔营回去，就住在尼尼微。结果呢，有一天他的神庙里面敬拜的时候呢，他有权继位的王子亚德拉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他们就逃到亚拉地。结果呢，他的儿子以撒哈顿杰西撒作王。这以撒哈顿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亚述的领袖。这里呢，我们还是讲的西西家的复兴，没想到这时候呢，西西家病了，结果他就去向以赛亚求，以赛亚说你必定要死。等到他看见他的眼泪的时候呢，他再回去呢，神对以赛亚说，我看见西西家的眼泪，所以他增加15年的寿命。 这是西西家的故事。当然在这十五年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一件事情也是并不是很好的，在他得这十五年额外寿命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马拿西。大家都知道马拿西是一个问题，我们就暂时跳过这个，最后看最后一个好王是约西亚。约西亚的事情呢，记载在历代志下34章第1节。很稀奇，列王记里面没有记载他的复兴，倒是在历代志下的34章记载了约西亚的复兴。这个约西亚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去除灭了北方耶罗波安所留下来的恶疾，他所拜的金牛犊在伯特利的坛呢，是他的手里把它毁坏的。他完成了最早的预言。那约西亚其实在做王的时候第八年就开始洁净圣殿，到第18年呢，他在圣殿里洁净的时候呢，找到了律法书。大家注意到我们讲旧约的圣经神学，律法书的重要一直是隐藏的，等到他找到了以后呢，就开始带进大的复兴，他也守逾越节等等等等，一直到非常荣耀光辉。在他以前呢，没有一个君王守逾越节像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很快的就把犹大的历史交代了，也可以看见呢，神对犹大一直没有放弃。什么时候放弃的呢？就是因为马拿西。刚才我们稍微提到了马拿西，在列王记21章第1节提到了，因为屡次警戒他不听呢，神对犹大的忍耐就已经用完了。甚至到了约西亚的时候，虽然有约西亚这样忠心的君王呢，可是神已经定义也要把犹大交在外邦人手里，把他们按照从所罗门的献殿开始所祷告的，他们若是背叛神呢，就要把他们踢在外邦中间，好像皮球一样。今天我们呢就很简单的讲到这些事情。他对于马拿西说了一件事情，他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听见的人耳鸣。大家记得耳鸣的话，就好像最早警告以利的一样。所以虽然有约西亚呢，耶和华向马拿西的怒气仍不止息，是记载在列王记下23章25节到27节的事情。
周同培牧师继续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为止，我们很快的匆匆忙忙把南国犹大的历史也交代了。下次我们就讲到以色列人的众先知，因为在君王失败的时候，神兴起先知维护他的话，跟帮助神的儿女回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怎样把以色列人的国度建立在你的话语的应许上面，叫我们看见你的话是坚定在天的。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今天我们比先知更确实的预言，知道我们的心一心依靠耶稣，我们就能回转归向你，叫我们在灵里面得着你的保守扶持坚立，直到永远。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回见。
早晨5点钟，传来祈祷声，救神带来复兴和平，赐下合一的神。中国的早晨5点钟。真诚的爱，一心一为中国。中国的早晨5点钟。